他这篇文章，主要的呢，就是谈到了，就是在这次大选中，华人团体，由于特别是自由党的华人团体支持者和他们的那个志愿者，非常成功的、巧妙的使用了微信来伤害工党，在有几个政策方面给工党好像以污名化了这样的一个形式，所以说呢，微信传得很多很广，所以说呢，对工党的打击比较大。前几个周的过程中呢，我也收到了熟人啊，或者是朋友啊转来的那一个是关于那个 safe school 这件事上面，华人好像那个反响特别大，
安全学校计划，对。
对，他觉得他把这个 safe school 政策呢和工党呢紧紧的连在一起，所以呢，华人团体是对同性恋这个问题上一般情况是比较保守的，所以说呢，自由党在打这张牌呢是打的是比较在战略上面还是很成功的。他知道，因为他知道华人团体在这方面是比较那个保守的。还有一个呢，就是难民的问题，他们从一个小报上面摘出来了一句话，就说工党如果上台的话，要让3万个难民直接的就可以那个好像进入澳大利亚来。这两个这个政策都好像正中下怀的时候，华人呢就觉得好像本来就有点抵触情绪，现在呢就是一拍即合了。所以说呢，他们呢没有通过其他的主流的媒体的方式，也没有利用传统的华人媒体的纸质那个报纸的方式，而是用了新媒体，而且呢就是社交媒体上，特别更具体的就是 WeChat 微信。那么微信上面呢，你传一传十，十传百。那么一下子呢，就好像铺天盖地的都有了。从我看来的话，有两个非常非常严重的这个值得那个关注。第一点呢，就是实际上用社交媒体去宣传自己的看法和政治见解拉选票，这个情况本身实际上是无可去指责的，每个人都有权利这样做，而且不光是华人媒体，其他的那个主流媒体也在做，其他的那个所谓的少数的民族也这样，社区也这样做，这个行为本身实际上没有什么错的。但是呢，有两点是我们感到非常令人担心的。第一点呢，就是只用华人微信来传这些文章或传这些新闻的人呢，他本人有可能呢，他就是一般情况下对主流媒体报道呢，一般情况是或者是看不懂、听不懂，或者是呢，他也没有去关心。所以说呢，他把这个微信的这里边的消息呢，作为他们的这个消息的主要来源，有可能有的时候呢，是就是唯一的来源，就是他没有这个条件或者没有这个兴趣呢，去核实这里边说的事情是准确的还是不准确的。一开始呢，就是制造新闻的这些，那在那个微信上制造新闻的这些人当中呢，他们也不是专业的那个记者，他们也没有那种遵循新闻的职业的规范，他们也不受客观性的那个准确性的这个方面的约束。他也不去核实什么东西，大家老百姓就在自己的微信上面又看到了这样一条，哎，觉得和自己的那个想法挺近的，就传给别人了。所以说，这就要叫什么？中国话就是说要以讹传讹，这就是非常非常令人担心的一点。还有一个非常令人担心的一点就是什么呢？这个微信呢，是大部分是华人团体使用的，写的呢都是用中文写的，所以说呢，它存在和主流的媒体的存在呢，就是一个像英文所说叫 parallel universes 平行线，谁也看不懂谁，谁也不知道那里边发生了什么事情。所以说呢，这样呢就是非常非常糟糕的，就是什么呢？华人媒体在这上面说了这些东西的话呢，主流媒体不知道这些说什么东西。比如说工党这次就受到了很大的伤害，但工党没有意识到这种以讹传讹的东西，进行了好几个星期了。等他意识到他想去亡羊补牢的时候，去做一些那个补救工作的时候，已经太晚了，而且那个已经非常无力了。他那个挽救行动实在也是非常无力了。所以呢，从这点上来说的话呢，这次呢，工党呢，就是他有一个非常沉重的教训，没有意识到，也没有去关注自由党呢，在这方面呢，先入为主，只打了一个胜仗。得出来一个结论，就是这个使用新媒体，特别是在这种国家重大政治选举方面这些或者政策决策方面的话，将会取得越来越至关重要的地位。完全是用少数民族的语言所传播的这些新闻啊，或者信息啊，或者是见解呀、和主流媒体呢，没有一个呢叫 cross sector scrutiny， 没有一个互相检查的这样的一个机制。 比如说那个像那个微信里边传的关于那个工党的那个支持那个 sex school 呢，他呢就是有可能是从一个地方一个小的报纸啊，或者一个反那个工党的一个言论里边把它拎出来的或摘出来的，但摘出来的本身呢，他没有把那个从哪里摘出来的这原来的一个境况是什么样的一个境况，没有告诉你，所以呢就让你一种感觉呢就是非常孤立的这个东西就出来了，是让人们觉得呢就是好像这就是真理本身，人们没有能力去核实或者是找到这个消息的原处在什么什么地方啊，所以说出现了很多问题。
卫报也采访了墨尔本的自由党的廖嫦娥，他呢社交媒体运动上面的一个志愿者团体的领导，他的 argue 呢就是说，如果工党是有好的政策的话，那么他们也可以去占领这个微信，只不过是现在华人就是不喜欢他们的政策。
他这个话实际上说对了一半，说错了一半。他说如果工党的话也可以去用微信呀，是这样的呀，工党也可以去用微信啊，但工党没有做，工党疏忽了。但他是另外一半，就是说人们没有在微信上面支持工党，是因为人们本来就不支持工党，这个本身这个是错的，他没有证据，实际上也证明也不是这样子，是自由党这次在用华人微信这边用的是比较成功的，但是并不说明就是凡是所有的华人都是反对工党的。
在微信上面有一些文章呢是有点断章取义，那如果从这一点上来说，他们需不需要为这些断章取义啊，为一些这个信息的错误解读去道歉呢？
Kelvin Holt 他就是说同性恋这个法规如果通过的话，那么将来的话就受教有可能也会发生，他是这个意思。
所以他就这句话道歉，说他可能是误读了。
Kelvin Holt 不是一个老百姓，他是一个有要职人物的一个人，那么他在那个他微信的一个群里边，这个微信群里有500人，他呢就说出来的这样的话，但是如果他这个话说出来了以后呢，引起了别人的注意以后，然后把它翻成英文，他为了那个去辩护自己，然后他就说了，第一，我是在说别人是这样说的，第二，我这个东西好像在翻成英文的时候翻错了，那么他在这样辩解，那么辩解这个过程中他意识到呢，就是好像越辩越糟，所以很多人都在询问他或者是攻击他，这个时候呢他在公开的做了一个道歉，可能就说明一个，就是很多时候吧，事情发展很快，特别是有那个社交网站了，大家一传十十传百啊，然后呢这样的话呢，有的时候呢很多人他在没有自己很慎重的去思考，或者是之前呢就话就说出来了，那说出来以后他没有意想到会有什么样的效果，也没有想到有可能有什么样的不好的后果，那么在这个时候呢他有可能再做一些补救啊，所以说呢这个怎么说呢，这个社交媒体啊，这个他们说叫双刃刀。